只为心切菩萨阿迦古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翻开本次第20页，请看着第2行，饥饿悲切，饥饿摧渴，就是悲切，个别一条一条切的加以解释，从第1杀切一直到第10棒3宝切，接着就是跟第1杀切讲到地，就是次第。一是排列的号数，按照10条重戒的数目次第，它排在最初，所以称为第一。讲到杀戒，按照我们中国的语法，应当叫做戒杀，不过随身范围来讲就叫做杀戒。因为印度的语法跟我国是有所不同的，就好像波罗蜜翻译叫做彼岸道，按我们中国的语法应该是到彼岸，所以这只是语法的不同。所以杀戒我们仍然是依照梵文的语法，所以称为杀戒。讲到杀，就是菩萨所伤害的境界，也是菩萨所犯的过失，所以叫做杀。而讲到戒，就是所以能禁止之法，也就是能对治杀的行为，所以能守合称叫做杀戒。菩萨如果犯了这一条杀戒，他是以什么的心来犯的呢？完全是由于他愚痴之心，他内心升起嗔恨之意，所以身体才做杀害之事。因为有了杀害之事，才造作了杀害之业。这是说明因地所升起的缘由。如果菩萨犯了这条戒的话，那么心则恶罪完全去除。什么叫做心罪呢？心罪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属于罪，就如同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，他假如杀人的话，只获得性罪，性罪就是违背了理性，他的行为是极其恶劣，这也是国法人情都不容许那样做的，所以叫做性罪。就是不受菩萨戒的人一样有罪。那么遮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受过菩萨戒的人，他犯了这一条杀戒，不但犯到性罪，并且也违犯了佛陀的制度。因为佛制菩萨不得犯杀，现在犯了，就是违反佛陀的制度，现世之中就失去了菩萨的功德利益，在佛世还要得到三途极重的苦口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违背了佛陀的制度，如果说菩萨界的人犯了这一条杀戒，那么就性质恶罪都去除，不同于未受菩萨戒的人单单犯的性罪。性罪在律典当中解释有三点的过犯，第一是违理的恶行，第二违佛制戒，第三能反道业。第一点违理的恶行，也就是违背世间的道理，他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。第二违佛制戒，违背佛陀所赐的教法。第三能反道业，它能够妨碍我们修学圣道之业。为什么能够妨碍修道之业呢？因为杀业它是很重的，很重的。犯了杀业想要修道的话，那么被杀的人他一定不甘心，一定会来扰乱你，扰乱你使你的道业不能够成就。假使单单犯了车罪，那只有犯了后边两点，就是为佛自戒，能反道业，就没有违理的恶行。这个就是说明性罪则罪不同的地方。在菩萨戒里边，他是把杀戒排在第一条，而声闻戒就好比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他们是把淫戒排列在第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声闻戒它是重在出世，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超越三界六道，能够除去见识恶祸，能够了脱昏断生死之苦，不再来六道之中受生死。但最主要的是要断惑，在诸多的烦恼之中，淫欲是最为第一，因为惑就是烦恼。如果不断淫欲，想要超出尘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在小乘的戒法之中，它是以出世为极物，所以是淫戒作为第一。并且在小乘戒法，淫戒也是最先犯到底。佛成道第五年的冬分，就是制定淫戒，第六年自盗窃，所以把淫戒排列在第一。但是在菩萨戒就有所不同，它是把杀戒排列在第一。因为菩萨不同于小乘圣人急于出世，它是以大悲利物为先的。既然你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么大悲心就是菩萨重要的任务。一切众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，因此大悲心是菩萨的要务，众生都付出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把杀戒排列在第一，就是最为重要的。又者在十条重戒之中，杀戒是七众所共同受持的，七众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牟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是七众。所以在七众之中，把杀戒排列为第一，不同于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因为比丘、比丘尼戒它不同于其他的戒法，而 这种的菩萨戒，它是通于七众，因此把三戒排列在第一。这条戒大小乘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，如果相同的地方来讲，七众都有这一条不杀生的戒，不同的地方就是菩萨他见机可杀。怎么是见机可杀？就好比在开元当中有一个强盗，他想要杀死罗汉僧人，之后要抢劫他们的财物，这样他就会造下无间地狱的罪业。那么菩萨目的他是想要救他无间地狱的罪，所以带他受苦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强盗杀死，使令他的无间罪业造不成就。这一念心他出发点是好，是想要带对方的众生受苦，所以不但没有罪，在菩萨界来说他还有功德。这是在声闻界所不开缘的，而菩萨界就有这样的开缘。又者在菩萨界之中杀害恶事，就是得戒和尚结谋翘舍，那么不但犯重罪，还造成了逆罪。可是声闻界他杀害和尚，杀害结魔翘舍，只是犯重罪，而不属于逆罪。这也是菩萨戒跟声闻戒不同的地方。菩萨戒如果杀天人就犯重罪，而声闻戒只是犯轻罪。如果菩萨杀逝去的众生，有轻有重，怎么有轻有重呢？就是杀同德言语的，受菩萨戒的，就属于重；杀害不懂言语，没有受菩萨戒的，就比较轻。可是声闻戒，那么全部都是属于轻罪。菩萨戒在今生受了之后，乃至于破身，一直到成佛，他的无头戒体不会失去，除了毁犯根本重戒以及退失菩提心，这样子无着戒体才会失去，否则的话是不会失去的。而声闻戒是进行色，他生命一段戒体就没有了。所以在声闻戒中，如果生前犯了杀人罪，如果在死后被杀的才死去，在声闻戒当中他是不犯重罪的，而菩萨戒就不同。在生前有杀人的方面，纵然被杀的人比你晚死，仍然要解重罪，这也是菩萨戒跟声闻戒不同的地方。其次我们再来说杀的意义。什么叫做杀？就是断绝有钱众生的命根。众生的命根是由四卵席所组成的，四就是第八世，卵就是热度，我们身体有热度，席就是我们的呼吸。讲到四又分初世末世的不同，初就是最初的初，世就是为世的世，初世跟末世的不同。所谓的初世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由我们内心无明意识的种子，或者假借外在父母教过之助缘，难取父母四百二滴而投入母胎之中，这叫做杰罗兰。杰罗兰是印度话，翻作中文就是 民法就如同伯乐一样的，这属于民社会。社就是指父母赤白二弟，这个民就是指这个民就是指心的意识，心就是指第八尺，第八尺。因为五根还没有成就，六识还不起作用，虽然有六识的存在，但是作用生不起来，所以这个叫做初识。初识就是指第八识来说的，因为第八识第一年投胎，第二年第七识就升起，执着有个我，因此俱生我，我执是一生俱生，这是第七识所执着的。那么第八识它直指卵气，使令色身不坏不烂，随顺母亲的呼吸，就叫做习。是卵习俱足，这时命根就成就了。如果断绝这种的命根，就成就重罪。在此位之后，那就更不待言了，一定要犯重罪了。所以在律典当中，最初的一个心起，在毗罗兰的位置堕胎，尚且要犯杀罪，何况在毗罗兰以后，那更要犯重罪了。所以不可以堕胎的，不可以堕胎。后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，如果身体遭害遭受他人的损坏，我们的呼吸就不能继续存在，呼吸不能存在，暖也就是热度就渐渐的冷，等到我们身体完全冷透之后，第八识就离开我们的身体。第八识舍弃对身体的执着，这时候才正式说命根断，命根断绝。那这个就是属于后世，就是说轰炸已经断绝，也就我们的呼吸已经断了，可是热度还没有完全这个灭尽，这时候命根还存在，第八识还没有离开身体，所以要等全身冷透了，第八识才离开身体，这时候才叫做命根断绝。所以杀人就是等他的命根断绝之后才结杀罪的，在命根未断之前都属于善品的方便罪，命根一断才正是结杀生的罪业。所以佛赐七重体佛耻，都不能犯杀人的罪过，假使杀人命根断绝，就犯这一条的重切，所以合起来叫做杀切，这是属于第一杀切，这个就解释第一杀切。接着我们进一步大力的来说这条切的注意，因为有情的命根是一切众生所最宝贵的，虽然人跟畜生有贵贱的不同，但是贪生怕死是没有区别的，我们人贪生怕死，畜生也是一样的，甚至于最维系的动物像蚂蚁跳蚤一样是贪生怕死的。菩萨他是以大悲为心，利弃众生为怀，也就是利生为事业，弘法是家务。菩萨怎么能做这杀生害命的事呢？所以说用自己畅快之心夺取别人最宝贵的生命，就违背了菩萨大悲之心，所以佛才赐这一条第杀戒。这是第一条杀戒两个字的意义， 接着我们就解释本文。佛言：若佛持，若智杀，教人杀，方便杀，赞叹杀，见脱随喜，乃至作杀，杀因杀缘杀法杀业，乃至一切有命者，不得故杀。是菩萨因起常处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而反自知心，快意杀生者，是菩萨波罗夷罪。讲到佛言，这是正通分当中个别解释条文的开始，所以佛就对诸佛子讲，所以叫做佛言。若佛子，这个若字是不定之词，就是说明能犯的人，将能犯的人把它标举出来。在这一条之中的段落，我们也要来说清楚。刚刚所念的若佛子，这是属于标人，就把能犯的人标举出来。第二个段落叫做叙事，由若智杀一直到而反自知心快意杀生者，这一段属于叙事。那么最后的这一阙是菩萨波罗夷罪，它就是劫罪，第三的劫罪。所以一共分这三个段落来解释它。第一段的标人，就标举出能犯的人，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会犯到这一条戒呢？所以佛就告诉凡是受了菩萨戒的弟子们，讲到若佛持，若就是不一定全部都犯到的，也有没有资格可犯这一条戒的。怎么说没有资格犯这一条戒呢？就如同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，他就不能称为佛子，当然他也不会犯到这一条戒。如果他受菩萨戒，其中有不如法的地方，而没有得到菩萨的戒体，他也没有资格犯这一条杀戒。就是说已经这个受了菩萨戒，得到菩萨三句境界的戒体，但是已经毁犯十条重罪当中的一条，或者他退失的菩提心戒体已经失去了，因此也就再也没有资格犯到这一条戒了。所以佛子是指凡是受了菩萨大戒的人，他已经发了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梵陀中文叫做觉道，就是已经觉悟成佛之道，因此他要发菩提心，趋向于佛果菩提。这样的人就是发菩提心，他既然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而得到三句境界的戒体之后，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少龙佛种，继承佛的家业，将来一定可以成佛，所以把他称为佛子。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非常这个尊贵的。我们在因地受了菩萨戒，就好恶行菩萨恨，将来菩萨恨行圆满，我们就可以成佛体。所以菩萨戒是成佛之因，所以我们都是佛子。那么作为一个佛子的条件，需要生生世世恶六十重，在行住坐卧之前，我们的生活意三业要安住在佛陀所赐的十重十八轻的戒之中，而没有毁犯过。 那假如有所诽谤，要赶快发怒忏悔清净啊，那这样彻底清净，戒行无愧，像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犯到这一条戒。所以所谓的佛子，就是指这样的佛子来说的。不过也有他开远的地方，假使他心痴发狂心乱或者病坏心病坏心，这种痛恼所缠的欺骗，他自己已经不能为自己菩萨的身份做主，不知自己是菩萨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属于犯戒的境界。那么所谓的佛子，普通讲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的法分，所以称为佛子。他不癫狂，不这个坏乱，没有病坏心，他没有散乱，没有病坏心，也不隔他因，也就是不隔开他世的五因，也就是金色，他能够了知受苦菩萨戒。这就如同我们从父母而生，得到父母的遗体，就称为人子。那我们从佛受得戒体，得到佛法之分，所以称为佛子。又此，我们得戒体之后，要修学佛行，将来能够成就佛果菩提，所以也就称为佛子。那么在前面的说法，就佛为能生，佛子是所生；后边的说法，佛子是能生，将来成就无上佛果是所生。因此这两种都有佛子的意义。那么第一种就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到佛的法分，成为佛子。第二种是我们开始修学佛道，将来能够成就佛果菩提，所以称为佛子。那么这里所指的佛子，就是有这样资格的人，这个叫做佛子。接着第二段，若自杀、教人杀、方便杀、赞叹杀、见脱随喜乃至作杀，到这里这一段就是叙事。叙事又分为三段，最初一段就是不厌，第二明厌，第三绝不厌。绝不厌，那么最初的不厌又分为三课，最初明杀事，二成业相，三举轻旷重。现在追出一小颗明杀事，就是漏自杀一直到乃至错杀，就说明杀生的事情，说明杀生的事情。那么前面的叙事分为三段的不厌、明厌、结厌。那什么叫做不厌？也就是凡是受了菩萨戒，作为一个佛的弟子，不应该做这种事，这是属于主持的戒，也就是诸恶莫作，便断一切恶的意思。第二段的明念，明念就是后边说到，是菩萨因体常出慈悲心、孝顺心、方便，救护一切众生。这属于菩萨所应当做的事情，凡是说了菩萨戒，做一个佛弟子是应当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作持，作持就是要众善奉行，也就是事修一切善。那么在止持这方面，佛制弟子要止而不造错，这个就是持戒。假如不止而造错，就成为作犯；假使能够止而不错，随顺佛意，这个叫做止持，这样才叫做持戒。不能止而去造错，就是作犯。 这是主持这方面。在主持这方面，佛教弟子们一定要这样做，也就要众善奉行。假使停止而不去造作，那么就是犯戒的，这个叫做止犯。如果随顺佛的制度去做，叫做持戒。所以在做持戒方面，因做而不做叫做止犯；在止持戒方面，因止而不止叫做作犯。所以止持的方面叫做作犯，做持的方面叫做止犯，这个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每一条戒都具足有三句境界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每一条戒都要依持，只做二持，好好地教化众生，如此止恶作善，也就是所以利益众生戒。所以每条戒都有三句境界：色律一切，色善法切，劳逸有情切。色律一切就是止持，色善法切就是作持，而止持作持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是劳逸有情切。所以每条戒都有三句境界的内涵。在叙事当中，第一段就是不应，不应又把它分为三小段，最初就是说明杀生之事，杀害众生的事；第二就是成业相，成就杀业的相状；第三段就是举轻况重，举出轻的来比况重的。现在先说到第一段明杀事，说明菩萨佛子杀生之事。所以先讲若自杀，就是说佛子自体做杀生之事，造成杀业，叫做自杀。在自杀当中，或者用内摄，或者用外摄，或者用内外摄来造杀业。什么叫做内摄？就是用自己的手脚或者身体的某一部分把对方置之于死地，使对方的命根断绝，不能继续生存下去，这个叫做自杀。所以用内摄。另外什么叫做用外摄？就是用刀、杖、木、石，乃至现在的枪炮等等，都属于外射。用这种身外的射法将对方置于死地，这是用外射杀死对方。第三种叫做用内外射，就是说用手拿着刀杖等等，刀杖棍棒之类的，或者枪炮等等，使对方的命根断绝而不能够相欠。以上就是讲到自杀的情形。第二种叫做叫人杀，这是简别，不是自己亲自来杀。前面自杀是用自己的身心恶业去造杀害众生的事，这里叫人杀是用自己的意业或者口业来教导别人，或者教导别人用内摄、外摄或者内外摄去把某人杀死，使令对方命根断绝，不能生存，这就是叫人杀。虽然不是自己亲自杀害众生，但是他有意业口业所造，最后还是要归于菩萨佛子所造作的，这是用生口恶业而造杀业。或者不是而亲自当面告诉某人去造杀业，而是派遣使者或者亲信去告诉某人造杀业，甚至别不是派人去， 而是写一封信去告诉某人把对方杀死，所以叫人杀就有面教或者遣使、奏疏等等，有这三种，而是包括在叫人杀的范围之内，这是解释第二的叫人杀。第三叫做方便杀，方便杀简别不是自杀，也不是叫人杀，是用一种权巧方便、巧妙的方法做杀钱的方便，就好比把对方束缚起来、绑起来、关闭起来、把他捉拿、等等的事情，都是在被杀以前做这些的事情。凡是属于这些事情，都是杀钱的方便，叫做方便杀。赞叹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用口业来赞叹某人说你做这杀业做得很好，就好比某个人本来没有杀人的心，可是一个佛弟子用花言巧语种种赞叹之法称誉他、鼓励他、指令他升起杀众生的心，而去做杀害众生的事，就是赞叹杀。就好比说世界上有某一类的众生受到一种的刺激，他厌恶这个世界，想要找死、去寻死，一个菩萨佛子就对他这么说，世界上有很多的苦恼，不如早一点死去好吧。如果这个人听了佛子的话，这样就死去，那么这位佛子因此就犯了赞叹杀的杀业，这个他会遭到这种的杀业。或者如同修善的人，修善的人，就佛子对修善的人讲说，你在今生修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如果你早一点死去，就早一点可以升天去享佛，何必老在人间受这种种的苦。佛子再来赞叹他说，你既然有这么多的苦，今生那么这个你早一点就死去那么免得受这样多的苦，那么这位对方叫的这样就死去，这位佛子也犯了赞叹杀的罪过。或者是有病的人，他病苦已经够苦了，佛子再来赞叹他说，你既然有这么多的苦，今生可以说没有离开病苦，你不如来早一点往生算了，免得在这世间受这种的病苦。如果因此指令对方去死去，这位佛子也犯了杀业之罪。或者他见到恶人，就对恶人讲，你今生之中造了很多罪过，将来一定会堕地狱去受苦，所以你不如早一点死去了，不要在世间造诸多的罪恶业，将来免得地狱受苦。如果这个人听他的话因此而死去，也一样犯到这条罪。那么以上种种的情形都是属于赞叹杀的范围，只要你称扬赞叹说死了好，对方听了你的话因此而死去，这样佛子他就犯这一条的赞叹杀的罪过。第五种就是见错随喜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随喜杀，就是这位菩萨佛子他见到别人先有杀心要做杀生之事的时候，他心里欢喜，就是赞叹这个人说你做得好，杀得好， 就是随喜他，鼓励他的意思，叫做随喜他。虽然是随喜他人去做杀业，但是菩萨佛持也会造成这条杀业之罪，会犯这条杀业之过，乃至作杀。这个作杀就是印特有一种的作说，叫做毗陀罗错。这种的作说，我们中国叫做起尸鬼，就是用心死的人，他的尸体还没有坏，把他的尸体洗干净，穿上衣服，然后在手上绑一把刀，把他放在车上，加持咒语，就对他讲说，某某人对我不利，你去把他杀死，如果对方因此而死，菩萨佛持也一样造成杀业之罪，这个属于作杀。其他还有许多那么无数等作杀的方法，起尸鬼只是其中的一种，所以乃至两个字是不敬之词，也是超劣之词，也就是说犯杀戒的方法不仅仅是如同戒条的本文所列的自杀、教人杀、犯病杀、赞叹杀、见错随喜还有作杀而已，杀生之事是包罗万有的，所以用乃至两颗痴这个不停支持把它表现出来，也就是说没有收到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的，就如同埋伏机关或者设一个火坑，上面盖着沙土，别人看不清楚，经过这个地方掉下去就会被火烧死，甚至于把人推到山下去，推入火冲，或者给毒药使令上吊等等事情太多了，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这个表示出来，凡是能置人于死地，使他的命根断绝，不能继续生存，都包括在其中，所以说乃至作杀。这是说明佛持作杀生之事造成杀业的方法，下面再来说明造成杀业的相状，就是杀因、杀缘、杀法、杀业。这一段就是正式由最初的经过乃至最后而造成杀业，所以叫做杀因、杀缘、杀法、杀业。什么叫做杀因？就是我们这念心升起杀人的动机来，有这念杀人的动机以后才有种种杀事。假定我们这念心都不动的话，以后就不会造成杀业。所以杀因就是杀众生的来源，就是我们这念心的动机，先想要使令前对方命根断绝，这个属于杀因。杀缘就犯病促成歧视，就是杀众生的助缘。单单有这念心，杀的事情还不能造成，还必须有外面种种的助缘。只要能帮助我们造成杀生之事，都是属于助缘，甚至比能阻止杀而不去阻止的话，也是属于助缘，何况其他的。只要能帮助促成杀业的，都叫做杀缘，就是杀业的增上缘，也是杀法。法就是方法，既然有了杀心，又有种种的助缘，就运用某种方法可以把众生置于死地， 叫做杀法，就好比用刀、剑、火坑、枪炮、毒药、咒术等等，这杀法也是很多的，不能一一的列举出来啊。凡是能够用某种方法能致人于死地，都包含在杀法之内。接着杀业，就是所杀的人，他命根已经断绝，杀业就造成了。假使他命根未断绝以前，都还在杀法之中，那么杀因它是属于杀业的远方便，杀缘是次方便，杀法属于近方便，一到杀业就造成根本的杀罪，这是凡事造成杀业必经的过程。那么罪业一成，这属于业因，将来所感的果报那就不堪设想了。以上就解释成业相。下头第三小段，举亲况众，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，乃至也是不定之词，乃至一切有命者，就是往下一直到最微细最小的从一鞭灰软动都不可以杀他，何况是杀人。讲到一切就是包含无疑，一就是包含切，就是近期边际，就是近期边际包含一切所有凡是有生命的众生，不论他是大小贵贱，只要杀害他的生命都是要犯切的，不过犯的罪过有轻重不同罢了。那么不得故杀，讲到不得故杀，简别不是误伤的，故就故意有心的，因为有心杀杀生就比较重，如果是误杀就比较轻。所以这一小段就取轻况重，把最轻最微细的鸢飞乱动，甚至于跳蚤、跳蚤、蚂蚁等等杀害，故意杀害他们尚且要犯杀戒，何况杀害人呢？所以举出轻的众生，表明重的众生就更不代言了。尤其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这个发言里边，发言里边就他的小处里边哈啊，小处里头他有说到这一段。莲池大师答案说道，假如说到菩萨他是有广大的慈悲，虽有色无心，虽然是有色无心的，只要他具足生长气氛都不能杀，就如同结草覆切，就是草系比丘一样的，还有折柳见圈那么草系比丘什么意思啊？就在佛寺的时候，佛寺的时候有一位比丘，一位比丘他偷钵乞食了那么被盗贼抢去了这个衣钵，抢去衣钵那么盗贼本来也要把这位比丘杀害他，因为怕他去告发，而在盗贼当中有一位懂得比丘法的，说了你不必杀害他，你只要用生的草木把他捆绑起来，他为了护妾就不敢动了，不敢动了那么盗贼真的就用这个生草把他绑住，比丘为了护妾就不敢动。那么后来就有这个国王经过这个地方就看到怎么 有人配草绑住也不敢动了，怎么回事？就问明探他这个事情。好，原来就知道，原来就是比丘为了护戒，因为比丘戒法里边不可以这个铲除草木的，自己不能亲自做这个破坏草木的事，因为他这个犯到比丘戒法，这个叫做草系比丘，为了护戒他就不敢动了。本来会被杀害他，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反而得到一条命了，你看还不错的。另外折柳见君这是什么意思？折柳见君我们就说一说，折柳见君就是宋朝有一位陈宇，他是一位大儒，他是属于理学家，他为崇政殿说书，那么宋哲宗他就细则柳枝，细则柳枝，那么陈宇就劝劝他说，方寸发生不可无故摧折，正在春天，草木他都生长生气勃勃的，你怎么可以故意去摧折它呢？这个叫做折柳，折柳见君，折柳见君的情形。那么所以草木它在生长有这颗生气，我们也不要无故它就随便的摧折它。假如你为了护持道场，比如我们说菩萨戒为了护持道场，道场草木都很多啊，草都很高啦，那我们比丘师父们，比丘尼师父们不能错，然后我们说了菩萨戒的佛子们，我们呢为了护持道场可以开源做这个事，不是连这个道场的草木你们说了菩萨戒就都不做了，不是，你们为了护持道场有开源的，这个有开源。好，接着那么前面是主持，就是一个菩萨佛持是不应当做这样的事，持就是能够持而不错叫做持戒，如果不能持而要去错就属于错犯。以上这一段是属于律仪戒，就是属于主持，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。接着下头，是菩萨因其常处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。这一段就是第二段名言，说明一个菩萨应当要做的事情。应当做的事情如果执而不做就是止犯，叫做止犯，如果随顺佛持这样去做叫做作持，就叫做持戒。所以名言就是说明菩萨所应当做的，是菩萨因其常处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。讲到是就是只做过菩萨戒的这一位菩萨，只要是菩萨就应当升起慈悲心，常处心，常处。什么叫做常处心？常就是指常处真心，它是如如不变不变之离体，诸法的离体。讲到处就安处在本性之中，它极然不动，所以叫做常处。其实这颗常处就是指我们的一体三宝，或者是心佛众生三无慈悲。那什么叫做常处三宝？就是我们每位众生都有始觉的智慧， 有本觉的离别，实觉的智慧就是属于这个一体的佛法，本觉的离体就是属于一体的法法，实本不二，实觉本觉不是两样，这个就是生跑啊，一体生跑的意义。所以实觉的智慧为因，究竟觉为果，因果都不离开这一心，这一心就是属于用，心是属于体，如果摄用归体，原本就是一心，所以也叫做常住第三宝，也叫做一体的三宝。又则无一大事而解释，我们要了知心佛众生三无之别，他的体性是常住的，这是说明心佛跟众生。所以在楞严经上头说，观相圆望，观性圆真，要在向上来说，向上来说，佛是佛，心是心，众生是众生，所以众生就不是佛，佛就不是心，迷心就是众生，悟心就可以成佛。所以心佛众生这三种相完全不同的，是各个区别的，这是在相状上来说明的，这叫做观相圆望。接着观性圆真，就是观他的本性，无非都是真罗。所谓的真罗就是众生，他是本心所造的，佛也是心所成的，迷雾本来就没有的，说个众生，说个诸佛，都是属于假的名称。所以心它能够做诸佛，心也能够成为众生，所以这一点心是随缘而用，随缘而成世间的染净因果，但是它的这个本性都不变的，这种不变的离体才属于心，而心是属于用，性是属于体，如果摄用归体，原来就是一性。所以楞严经说观性圆真，因为众生这一念心造成众生，诸佛还是这一念心所成就的，说是这一念心归于真如本性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区别。但是在相称这一方面，他就迥然不同，而在性说他原来是一样的，因为佛性他本来就没有生灭、染净、增减、起来等等的相称，他是常住不动的，所以叫做常住，这个就是解释常住。那么一个众生有此佛性，依此类推，十法界一切众生，十法界就是四圣六派，四圣佛法界菩萨云觉声闻，还有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这十法界都有佛性。所以哪一类的众生他也都能够成佛的，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恶善乃至六道凡夫，甚至软动的蚂蚁跳蚤等等，无一众生不去一体常住的三宝。所以菩萨说了菩萨戒作为佛子的话，应该普遍对一切众生发起菩提心。所以受戒的时候问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，我们要回答已发菩提心。所以诸位在受戒前要发菩提心哦，要好好体发菩提心啊。那么发菩提心就不止对一个众生，是普遍对十法界一切众生都要发菩提心的，普遍对一切众生而获得这种无作戒体。每位众生都有常住真心， 所以应当对一切众生要升起慈悲心、孝顺心。所以说，是菩萨应其常处慈悲心、孝顺心。因为在一切众生这方面，而作为都彻底的境界，所以说孝名为戒，戒也就是孝，这就是孝。那么孝名为戒，这个意义，我们得稍微说一说，这个意义非常要紧的，所以我们要说一下。戒相虽然很多，但是孝顺就可以把它收拾殆尽。所以龙总提出孝顺两个字，作为他重要所在。因为父母生长我们的色身，依止他来修学圣道，修学圣道，师生升起我们的戒身，由这个戒身而能够成佛，而善宝升起我们的慧命，可以成就菩提。所以我们一一都要孝顺。所以前面的经文有提到，我们要孝顺父母、师生、三宝。讲到孝顺，孝顺是什么意思？《儿雅》解释，善事父母叫做孝，太史俗年那就用顺来解释做孝，孝就是顺。讲到孝顺父母，有三种的支配。第一，要冬温夏金，分定成形。冬天给予父母温暖，夏天给予父母清凉。过去的孝子，过去的孝子，比如到冬天啊，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暖气设备，也没有这些电器的设备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身体自己先跑到棉被里头睡，睡温暖啦，然后起来给父母去睡，就这样子。那么夏天很热啊，怎么办？一个全部热热的，他就用扇子为父母善良成鞋，之后再请父母亲睡。你看这样，所以夏天给父母得到清凉，冬天给父母获得温暖，然后要早晚去请安，早晚去请安，说父母亲啦，昨晚你们睡好啦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要这么去请安。那现在啦，做子女的有的起来还比父母晚了，那怎么去请安了？我们要比父母早起晚睡，要这样子。要奉养无方，这无微不至，用各种方法来奉养父母啊，为父母无劳役都没有间断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二，要立身行道，不露手身。我们立身行道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我们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义道德的事。在社会国家做个正人君子，国家是好公民，在家庭里头就要一位孝子，要这样子，要立身行道，为国家比如你有官职，做个很这个正直无私，奉公守法，作为一个好的官员不要侮辱父母双亲。假若自己为非作歹，就会侮辱守身的父母，就成为不孝之人。第三，要善巧方便，避亲离道。所谓的亲得离成过，直到方成就。我们父母双亲能够离开烦恼过会，我们做子女的人的孝道才算尽到了。 所以要育亲于道。比如我们学佛了，父母亲还没有学佛，不晓得佛法的这个好处，我们就告诉他啊，先能够使令他皈依三宝，进一步能够素食念佛，求生极乐。那么育亲于道，将来父母双亲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说子女之人孝顺之道就尽到了吧。所以要用以上的方法来孝顺父母。那么孝顺师生也应当根据彼此，讲到师生独独只为我们受戒之事，其他的僧众自然属于三宝当中所出设的。那么讲到孝顺三宝也有三个意义。第一，我们要供养成舍，供养三宝，成事三宝，不厌疲劳。第二，要如所修行，不染污佛法的教化，要如所修行啊。我们听经闻法，听了之后要进一步如理思维，接着进一步要如所修行，不染污佛法的教化。第三，要隔地防非，弘通建立，隔除弊端，防止过非，要弘扬流通啊，这个正法，使令正法久住世间，永远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假若就这法门来解释，方便以为父，制度以为母，方便为父，制度为母啊。那么由方便之父，制度之母，我们就可以成就无上佛道，成就无上佛道。所以啊，这个就这理来解释下，方便就是佛，制度就是母，不离开不愿离圣僧微妙的意却，这个就是和尚，自心能够觉悟，正如离体叫做佛，自心的离体就叫做法，理智一如就叫做身。我们能够如理的作意观察圣僧微妙的这个离体，这个叫做孝。我们能够如离体而正路，没有违背，就叫做顺。由此前面讲到的事项上的孝顺，还有后边讲到理性上的孝顺，两种的孝顺都能做到，决定可以成就无上大菩提的道果。所以孝顺至道之法，孝顺是至道，成就自己无上佛道的方法。所以孝有思想上的孝，有理性上的孝，做到极点，所有菩萨戒法含摄在其中。所以孝名为戒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安应当休息一下了，是吧？我们就继续的解说，我们就讲到了是菩萨因起常住慈悲心，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。那么前面讲到了这个孝名为戒，就有关孝顺心。 说过了。接着讲到慈悲，慈悲心，慈悲这两个字，慈，它能够给予众生安乐，悲能拔出众生之苦。慈有生缘慈、法缘慈，也有生缘悲、法缘悲的意思。如果用生缘悲，它可以拔出一切众生分断生死之苦，分断生死就是六道众生的生死，叫做分断生死。用生缘悲可以拔出众生分断生死之苦，进一步用法缘悲可以拔出一切众生变异生死之苦。变异生死就是三生圣者的生死，将分断变异生死之苦都灭除了，那一切诸苦都完全拔除了，也就可以成就无上佛道。那什么叫做生缘慈？生缘慈就能给予众生无我真如极尽之乐，而法缘慈能够给予众生法空真如极灭之乐。如果能够给予众生这两种乐，一切的快乐也都能够得到了。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佛子的话，众生的苦就是菩萨之苦，所以必须要拔苦，所以叫做同体大悲。众生得到安乐就是菩萨得安乐，所以必须要与乐，因此称为无缘的大慈。因为菩萨是菩萨的本心，如果没有慈悲心，任何利益他人的事都不能够达到，这是菩萨根本之心。所谓的慈悲就是看待一切众生犹如次子，犹如次子，有这种同体大爱、大爱的大悲的心，如同宝次子，次子就如同自己非常幼小的一颗儿子，把一切看、一切众生看待成为自己一位很幼小的儿子一样的，我们想要拔除他们的痛苦，拔出他的痛苦，而给予对方的安乐。而所谓的孝顺，就是看待一切众生而如同自己的父母，如同自己的父母。怎么说看待一切众生如同自己的父母呢？在梵王经菩萨戒第二十十条的经过罪，他就说道：若佛慈以直辛苦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此所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等等。有这一条戒，我们就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错过我们的父母，所以要看待一切众生就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这样才符合自己所得的戒体。所以我们得到戒体要尊重我们的戒体，不要违背我们的戒体，也不要毁坏我们的戒体，所以这个孝顺的意思。那么能够有慈悲心、孝顺心，等视众生如同自己的父母，就不敢做杀生害命的事，这样才符合大悲之意。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上头，常不信菩萨他对任何众生都不轻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又者一切众生也都是未来的诸佛，既然是未来的诸佛，我们对他尊重恭敬孝养都来不及了，何况违逆，何况毁坏， 为你的罪业吗？那么戒法是佛陀所制成的，戒题是我们三师授予的，戒行是要随顺戒体，以戒体作为起修之因。所以三句境界，它有受有随，受就是受戒得到菩萨的戒体，随就是随顺戒体身体戒行，所以有受有随。如果不能随顺我们的戒体，怎么可以说是戒呢？因此讲到孝顺，就是不违逆于众生，也不乖悖于我们的戒体，不毁犯我们的戒行。何况对于三宝侍奉、牺牲等等，更加不可以违逆背离了。所以对一切就是不恼害任何一位众生，善法切设善法切，设立一切就不恼害一切众生，设善法切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设众生切就是菩萨的拔苦与乐之心，对众生拔苦与乐之心，能够使令众生就近得到解脱，这才是真正的慈切，真正的菩萨道。所以说是菩萨因其常处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方便救护一切众生，就是说明孝顺慈悲真实之事，如果不能真正去做救护众生的事，那怎么可以跳脱慈悲心，怎么样才可以跳脱孝顺心呢？所以这里的方便就是不论用哪一种方便法，只要能够使令众生离苦得乐，菩萨都应当应用。所以方便法很多，所以应该用种种方便法来救护、救济、保护一切众生，这就包括一切所有了。因此我们不但不杀生，而且也要救生或者放生。我们不但不偷盗，而且我们有尚且都要布施，这才是真正的叫做救护一切众生，才符合菩萨的慈悲之心。那么这一方面就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，所以众善奉行，也就是做持的戒，这个叫做第二课名言。接着而凡自知心快意杀生者，这一段就是戒不厌戒尘菩萨不应当毁犯以上的主持，不应当毁犯以上的措辞。讲到而，这个词就是专语词，就是上面不可以毁犯，只做恶词。然而菩萨佛持反过来却用自知心、快意心来杀害众生的话，那么菩萨就一定会犯到这一条婆罗夷的重罪了。那么以上是属于用正面来说的，这里就由反面来说明的，也就用自知心、快意心来杀害众生的话，那么菩萨就一定会犯这一条罪了。就是不但不能造此错恶此去以错，反而自知心杀生。什么叫做自知心？自知，知就是放纵任意，放纵自己的身心任意来杀害一切众生，这个叫做自知心。还有快意，快意什么意思？就是为了消除自己心头之恨，因此就杀死对方，才能消除自己心头之恨，才能感觉快乐，所以叫做快意杀生者。那么根据我义大师的解释， 自心救杀因贪心而生起杀害众生。但是为什么说自心就是因贪而来杀众生呢？就好比在屠户之家，他为了贪求利益，贪求利益，因此不惜造种种的杀业，造种种杀害种种众生的这个杀业，这个就因势利而宰先杀害生灵，杀害畜生之类的，就猪啦、牛啦、羊啦之类的众生，因为他为了贪求利啊，所以不惜做这种事，也就放纵自己的身心啊，那么啊，来杀害众生，为了贪求世间的五欲。而讲到快意，就是因嗔起杀，因为身体嗔恨心而来杀害众生。那么嗔恨心重的人或者对方，由于小小不利于自己的地方，怨恨就难以解除，因此就用嗔恨之心置对方于死地，他心意才感觉快乐。所以在快意这一方面，是指因嗔心而杀害一切众生。那么莲池大师也有这么的解释：能心害物，酷刑内民之类。什么叫做酷刑内民？就好像过去有贪官污吏，用残酷的刑法来拷打来老百姓，榨取人民的财物，他心中才满意。所以说而反智之心，快意杀生者，就是要解菩萨波罗夷的罪过。所以罪过是菩萨波罗夷罪，这是第三大段，就是解罪。是就是正是指上面所犯杀业的这一位菩萨来说的。这一位的菩萨做了这种事，他就犯了第一条杀生的波罗夷罪，犯与波罗夷。翻到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弃，什么叫做弃？就把他放弃了，把他放弃到佛法的大海之外，也不需要这个人了，永远抛弃于佛法大海之外，所以叫做弃。因为波罗夷罪，在我们中国没有善于形容它的原词，所以种种翻译各有不同啊。这个弃是就是永远失去了佛子之因，也失去了诸佛的果位，所以叫做弃。又翻为堕罪，这个堕是什么意思啊？堕就是堕落于三途，受诸多的苦恼，将来三途的苦口是苦不堪言的。又翻为他生处法，他生处法，本来菩萨说了菩萨境界目的是要破烦恼摧伏天魔，现在结果被烦恼魔战胜了，也被天魔战胜了，仍然属于天魔的魔子魔孙，仍然在魔的管辖的范围之内。他也犯一座极恶法，极恶法什么叫做极恶法？就是这位佛子他做出这个事来，在行为方面是极其恶劣的，所以叫做极恶。一方面叫做断头法，断头就好比一个人头已经断了，就不能再生长了，生存了。菩萨犯了菩萨的重戒，就失去菩萨的资格，也如同断陀罗树心，把陀罗树心断绝了， 这棵树就不能再生存了。也如同真皮车，我们缝补衣服的真皮啊，有欠缺了，那就不能穿线了，就不能缝补衣服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也如同大石破为两分，想要再把它合起来也不可能了。但又有不共住的意义，就是大圣的菩萨身不跟他共住了。在我与大师的何处当中有这么一段文，说在绿点当中，如果有一个比丘受戒的时候，那么地神就大叫，辗转传到天上，乃至出禅。那么魔王一听到就恐怖了，如果一个比丘破了戒之后，护法神就发出一个很大叹息之声，这种叹息之声也是顷刻之间传遍于出禅。那么魔王一听到也就欢喜了。那么在菩萨结魔文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受菩萨戒的话，十方诸佛菩萨之前，华儿也就自然的有这位菩萨的相状，一切的诸佛菩萨就意念怜悯这位菩萨。如果有某一位菩萨说破了根本大戒，那岂不是让法界的诸佛菩萨圣贤们都嗟叹悲鸣哀跳吗？所以凡是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人，应当要小心谨慎，使令我们的菩萨戒品能够保持如法清净，使令我们的菩萨戒行不要有所毁犯。以上就是解释这一条戒的正文，下边再来谈谈此戒被誓缘成重，就在23页啊，23页啊，有没有？你们是第几页？23啊，23页有没有？此戒被誓缘成重，对，23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解释这个誓缘。我们要看到杀戒哦，不要看到其他条戒哦。其他条戒有时候几个缘不一样的。啊，杀戒它是誓缘啊，第一缘是众生，二众生想，三杀心。是前人命断啊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说一说，那么也就是四种条件具备才犯杀戒，如果不具备这四种条件，就不会犯到根本的杀戒。四种条件是哪四种？第一种就是四众神。就是他实实在在是个有生命的众生。第二种是众生想，我们心里也明明白白知道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众生，叫做众生想。第三杀心，真实起来贼念杀害众生的心。第四前人命断，对方这个人命根断绝了，那么人，对方是人，是犯根本罪的对象。如果对方是畜生，就不会犯根本的杀罪，就会犯比较轻的罪业，杀罪比较轻的。下边我们就分别详细的解释，你看一条戒要讲完都不容易哦。你看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开车吃饭咯。所以我们只有九个小时不能讲许多条戒的。 你看下头还蛮详细的啊，我们看一看就知道。好，第一是众生，众生还分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的众生呢。你看，不是我众生就是众生吗？啊，他还分上中下品的呢。啊，那上品的是什么？上品的就是一切的诸佛圣人，还有父母师生，属于上品的。诸佛圣人就包括了这个罗汉菩萨都在里头，菩萨就包含这个三乘十地的菩萨，罗汉也包含四果四相等等。那么还有父母师生，师就是指自己的剃度恩师以及德贴和尚，生就是指生宝来说的，这一类的众生都属于上品的。那么讲到诸佛圣人，讲到佛，佛我们本来是杀不到的，有的地方叫做诸佛生血，就恶心诸佛生血。这个真正诸佛生血的只有提婆达多一个人犯到的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诸佛生血的。不过在末法当中，假如故意毁坏佛像，故意的毁坏佛像也等于诸佛生血哦。其实这也并不是真正的诸佛生血，因为像只是代表佛陀的形象，但像不是真正的佛陀，所以说佛是不受害的啊。我们就看着这个表，我们就依照这个表来解释它啊，所以不要离开啊。那么佛本来不会受到伤害的。那么罗汉方面，罗汉害罗汉，害三国以下但犯冲，说这个伤害三国以下的罗汉啊，罗汉有出国罗汉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啊，这样都称为罗汉了，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。那么害三国以下的只犯到重罪，不犯到逆罪，犯害四国以上才犯重罪又犯逆罪，这个意思。那么接着害菩萨取发趣以上，害发趣就是十发趣，就是十处以上的菩萨叫做发趣，发趣的菩萨。那么十处以上就包含三贤十地，十处十行十回向十地都包括在里头，不但未犯重罪，而且还未犯到逆罪，犯到逆罪啊。如果还是外犯位，外犯位就是十处以下的，未入必定性者但犯冲，也就为分见法性的，就是未入必定性的，这个就单单犯重罪。因为原教的十处以上啊，他就分破无明分见法性的，分见法身的。那他假若未入必定性，就未能分见法性的，他只犯重罪，不算犯逆罪啊，这个意思啊。那假若出佛生血，当然又犯重又犯逆罪了。接着父母师生，如果是杀害自己的父母，是害自己的父母，和尚阿舍利，和尚就德贴和尚、地图和尚，阿舍利就包括结摩阿舍利，叫做阿舍利等等。因为这是属于上品的众生，而是以下犯上，不但犯重罪，而且要犯逆罪。以下犯上就是下地的人， 侵犯到圣彼得人，这是大逆不道，所以不但犯重罪，而且要犯逆罪。以上是解释上品的众生，接着中品的众生，害一切人天，害一切人道的众生、天道的众生，他犯重罪，会失去戒体，会失去戒体。那么杀中品的众生都会失戒体，杀害上品的众生，当然更不代言了。接着下品的众生，下品的众生就害四趣的众生，四趣就包括阿修罗、鬼神、畜生或者地狱，也都包括在里边。假使在四趣当中，他能够解宇宙戒尺，能够了解法师的言语，来受菩萨戒的话，他也是会犯重罪的，但是不是戒体，不是戒体。不过维大师他这么说，但受受故伤都无惭愧，烦恼中上不知厌舍，亦可失戒。就是说，但是他屡次故意的伤害众生，一点都没有惭愧心，并且杀生的烦恼增上，不知道厌恶守戒，这样一样也会失去戒体的。如果是不解语的众生，你杀害他就犯轻罪，犯轻罪。那么四趣之中有了解言语的，也有不了解言语的，也就是如果是稍微不了解言语的，只犯轻罪，但是法藏大师他也有这么的解释，说其实是杀害不解语的众生一样是犯重，然而我义大师他却说杀害不解语的仅犯轻罪，因为他不是这个道器的缘故，因为菩萨戒法他全部收摄五道，五道就是修罗、三途还有人道，比丘戒法只有在人类才可以的。那么这是依照维益大师他有这样的分别，所以维益大师说解语的就犯重，不解语的犯轻，那么通常我们就根据维益大师所说这么来判定。第二就是众生想，众生想，众生想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对方是实实在在是一个有情的众生，我们心里边也错，他是有情众生的想法，这样我们把他杀害了，我们就犯重罪。所以众生众生想，这个就犯重罪。假如众生众生也，如果他实在是个众生，我们心中有疑惑，他到底是不是众生啦？这个疑惑就好比我们在夜晚走路，那么在走路当中拿着一把刀，对面实在是个有情的众生，但是我们心里有疑惑啦，不能肯定是不是众生。难了啊，不管他了，就一刀斩过去，结果杀死了。对方是人的话，也要犯重罪，所以要注意哦，不要怀疑他是不是人哦。你不管他是人不人，就把他杀死了，你也要犯重，也要犯重。这个叫做众生众生疑，众生众生疑。假如众生非众生想，你把他杀害了，这个就不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真实是个众生，但是我们心里想他，真的是想他，不是众生，以为是一直的木桩， 一次的牧场，就如同看到蛇，认为是神子等等，而本来没有杀蛇的心，那就一刀砍过去，所以这就是不犯，不犯。你以为是藤子啦之类的、绳子之类的会判你的脚，所以你不是把它真的当作蛇，你是真的当作绳子。这个叫众生非众生相，这个所以是不犯戒。讲到非众生非众生相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本来不是一个有情的众生，自己心里也错，不是众生的想法，你就把他杀了，这个不犯。非众生众生想，他本来是一个无情的众生，但是心里边做众生想，这样要犯轻过罪的，有罪的比较轻。就好比见神误以为蛇，虽无所害，具有杀心。你有杀害蛇的心，啊，杀害蛇的心。你非众生啊，你看到的是绳子，你以为是蛇，而你怕被蛇咬，结果把蛇就斩断了。你有杀蛇的心，所以结轻过罪，这个叫做犯轻过。非众生，众生疑。如果对方是非众生，你心里起众生的怀疑，又好像见到神错误认为是一条蛇，把它斩断。虽然是一条蛇，但是因为有杀心，有杀心菜，你有众生的怀疑，所以有杀害他的心，所以要犯轻过罪的。不但众生众生想，等有这六句的结判。你看下头还有圣人圣人想，父母父母想，师生师生想，人天人天想等，各有六句。结判逆罪跟非逆，或者重或者轻，可以比例而了之。好，比例而了之。好，其他下头还有呢，凡俗尽想，各有当一辟六趣，知以众生想，势力如丑。凡是属于境界的这个转想，个别有当一辟这六趣。那什么叫做当？当就是的的确确，这个一就是犹疑不决，犹疑不决。这个辟就是误解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叫做辟。那么当的情形有两侧，实是众生，实众生想。他实实在在是个众生，我也把他当成实实在在众生的想法。实非众生，非众生想，他实实在在是个无情的众生，我心里也把他当成一个无情众生的想法，这个叫做当，就的的确确，这个叫做当。接着疑，也有两次，实是众生，心中疑是也非也，他真实是个有情的众生，然而我们心中怀疑他到底是众生或者不是众生呢？怀疑这样子，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众生，这个叫做疑。实非众生，心中疑是也非也，真实他不是众生，但是我们心中怀疑他是众生还是不是众生呢？心中不能决定，不能决定。辟有两缺，实是众生，心中觉位非众生想，他决定实在是众生，而心中决定认为他不是众生的想法，他实际不是众生，我们心中决定认为 他是众生的想法，这个叫做辟，就是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这个意思。接着第三个缘叫做杀心，杀心为脑海前倾，脑海前倾，脑海前面所对的倾贴，愿其命断，愿意他命根断绝，正是业主，正是造业之主，所以杀心是造业之主，造杀业的主因。由此恶心，或自生行杀，或叫他前世等，由于这种恶劣杀害众生，想要杀害众生的心，或者自己亲身去做杀生的事，或者教导他人，派遣使者等等。那么杀心又有两种的分别，通心跟隔心。通心跟隔心，什么是通心？通心就通摄一切，任何人都是所杀的对象，叫做通心。通心，那么就是隔心什么意思？本来做这个准备是要杀这个人的，而不是要杀害那个人的。就好比通心之从如慢作坑挪，慢为烧灼，有心杀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慢就是宽慢的，做一个火坑或者奴体的功奴那么慢为烧灼，这个火坑就会掉下去，就会烧死人的，这个奴就会砍杀伤害人的，有心杀害的情形比如他宽慢的做个火坑，任何人过来都可以把他杀死，这种情形，凡是谁堕入火坑之中，这个佛子都犯到根本罪。如果没有人落入火坑，那么这个佛子也要犯方便的杀罪。这个方便罪也叫做阴罪，因为他有杀心，或者叫做不遂罪，没有遂心顺意的杀害到众生。那么假如有死的话，谁死多少人就要犯多少颗波罗夷罪。这个隔心什么意思啊？与彼人本无杀心，对那个人本来没有杀害的心。隔心就是设法要杀害这个人，而结果杀到别人，因为对别人没有杀心，所以就不结罪，不结罪，不结罪。如果真到杀到这个人，他杀到他所要杀的人，就要犯根本罪。如果这个人他都没有杀死，与此人偏仍然也要结方便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杀心。还有杀心。好，接着第四，前人命断，前人对方这个人命根断绝，前人命断，前人命断者为色心连持，相续不断，名为命根，今使不得相续，故成杀业。说对方这个人命根断绝，意思就是说色心连持，我们色法心法连持不断，相续不断且，这个就成为命根。现在只令他的色心的连持不能够相续，所以就成就杀业，成就杀业。那么持有两识，这个又分为两识哦，两个识破。两个师父，一者于现生中见彼命断，二者做杀方便于先至舍命，彼方命断。 查，你看这个还蛮复杂的，是不是啊？蛮复杂的，所以啊，你看一条街的开车吃饭就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们对十重十的八千的迹象都要啊回去以后好好的研究。哦，嗯，虽然没有讲完，因为时间少，时间多我可以讲完，但是，时间不够用，所以讲不完，讲不完。好，这个我们就来说明，就来说明。这个前人命断的这个表解又分为于现生中见彼命断，然后又分作先知舍命彼方命断。好，我们先说前面的于现生中见彼命断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现生当中，现生当中看到对方命根断绝，又分为两个情形：自身有戒时，还有自身所戒破。啊，那么先说明自身有戒时，自身自己本身有菩萨戒体的时候，前人命断。前人命根断绝，那就要结重罪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好，哦，这个自身所戒破，于现生中见彼命断，也就假如你做杀人的方便之破，你自身就所戒之破，才看到前人命断。才看到前人的命根断绝，那就只在舍戒之前结方便罪，而不结根本罪。舍戒之前哦，在他舍戒之前，因为他舍戒之前，对方命根还没有断绝，所以就结方便罪，而不结根本罪。因为舍戒之后，他就没有菩萨戒体，就不犯菩萨戒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假若自身舍戒之后，破命断食，这个就不犯。他自己本身，他就做了杀人的方便之后，自身就舍戒之后，舍戒之后，他对方命根才断绝。的时候他就不犯，舍戒之后这一段时间就不结罪，就等于没有犯，但是还有世间的性罪，有世间的性罪还是有的。好，接着先知舍命彼方命断，也就是做杀人的方便之破，先知舍命，他就能自己舍命了。他先死了，对方才命根断绝，命根断绝。这又要分了两种情况：破生自意宿命，还有不意宿命的情形。假如后生自意宿命，后生就来生，如果有宿命通，自己能够忆念前生所做的杀业，所做的杀业，彼人或认识命断，彼人就被杀的人，或者任由于事，指令彼人命根断绝，或者更加用方便 使令对方的命根断绝。那也要解重罪，因为菩萨死后戒体还不失去的缘故，所以也要解重罪。接着第二种情形，不易受命后更加方便念断，当初不应前方便时直接轻过罪。如果不易受命，或者更加方便，更加方便使令对方命根断绝，而不是应当了却，他不是因为前生的杀生的方便使令命根断绝，这个就解轻过罪。假若因为前面的方便而死，也要解重罪的。那这里就特别说，不因前方便死，不因前生做杀生的方便而死的，所以是解轻过罪。这是前生手受菩萨戒所结的罪，结他受杀的方便罪，这个情形，这个叫做当初不因前方便时。假若因前方便时，要结重罪的。接着第三种情况，不易受命后加方便，但不意念过去有没有受菩萨戒，他不知道了，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有杀害、有杀人的事。后来再加这种杀害的方便，由树叶所牵，由于过去所造的业所牵引，不自己意念了却，不自己意念了却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受菩萨戒的人，也不知道过去有杀害杀人的这个情形，他完全都不知道了。就如同比丘痴狂心乱及病坏心的情形，这个就不犯戒的。那什么叫做痴狂心乱及病坏心？讲到痴狂心，有五种的情形，有五种的因缘使令他这个痴狂心。第一是过去的业力，过去的业力使令自己升起癫痴病狂，癫痴病狂。第二重是这个是特别在加以解释的，里边没有啊，里边没有。第二重是四大不调所生的毛病。第三重家产困难之间完全丧失了，他受了这种刺激，所以就变成痴狂了，愚痴癫狂。第四种的情形，家里的眷属一时完全都死掉了，就好像遇到大火灾、大水灾等等。第五种情况，被非人所打，就是遭到鬼神所打，所以导致痴狂的情形。另外心乱也有五种情形。第一，被非人所打， 会人就鬼神之类所谈。第二，或者会人使令他心散乱，为人使令他心散乱。第三，或者为人实心的精气的缘故，使令他心散乱。第四，四大失调，四大失调，使令他心散乱。第五，过去的业力使然，这个病坏心也有五种。第一，风病发作的时候，心就病坏心了，心就病坏了。第二，热病发作。第三，冷病发作，都使令心病坏了，就失去理智。第四种，俱发，就风热能完全都发错，把心病坏了。第五，或者时节气候使令他病坏心，丧失理智。在他失去理智之中，不能了知自己是个菩萨，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都不算犯戒，像我们国家法律也是如此。那些精神病的人，他造这个犯国法的事，国法也不治他的罪，是这种道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下头。那么我们下头要补充的下头有开源哈，开源这里开源。若菩萨未登不退，假若菩萨未能够登上不退转的地位，或者由于业报因缘得到痴狂心乱等病，狂乱心病各有无因缘，这个我们有说过了。做超方便的话，如下的开源车子，就见佛而出，如今无意等，得不自意有菩萨切，这个就不犯。看到佛，你用手去搓，好像搓黄金，没有两样等等，这个完全都不自己意念了之，有受过菩萨切。狂乱之时做杀方便，得本心后彼人命断，这个部分说疯狂这个心乱的时候做杀生的方便，得到本心之后，就恢复本心之后，对方这个人命根才断绝，这个部分不义宿命，虽做杀生不义，有没有受过菩萨戒？那么随土杀生与狂乱心坏是同一颗条的，这个也是不犯的，不犯的。那么接着自觉是说菩萨戒者杀生害命，仍然要犯众哦。但虽然有前面的这个痴狂心乱病坏心，但是仍然知道了知他是说菩萨戒他，他有杀心去害命，仍然要犯众的。为狂乱时做杀方便，他为癫狂心乱的时候做杀生的方便，狂乱之后对方这个的命根才断绝，仍然要犯众，跟前面的就不同，前面的不同。得本心后更加方便令命断者，得本心就这个恢复理智之后，更加的做杀生的方便， 使令退亡命根断绝，能按你要犯错，一直宿命做杀生者，啊，一念了之，他是出了菩萨戒，说菩萨戒有做杀生害命的情形，做杀生者，菩萨本手受戒，一即彻即去，一直到达成就无上佛身，舍生他世，戒体都不失去的圆阔，所以仍然要放纵他。这个就是开源，开源。那么下头有这个善事开车，啊，我们也稍微说一下，前面也稍微有提到，唐义菩萨戒本源，唐义菩萨戒本就一切菩萨戒本，这么说，若诸菩萨，假若诸多的菩萨，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安住在菩萨的清净切的律仪上头，善全方便为利他故，善全方便就是全巧方便，为了利益其他众生的缘故，于诸性罪少分现行，为诸多的性罪，比如杀生等等，少分的现行，现行就是现前的造作，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毁违犯深多功德，由于这种的因缘对菩萨界来讲是不会毁犯的，而且会升起许多的功德。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什么情况呢？下头就说出，为如是菩萨见劫道者，为贪财库，为杀脱身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此这位菩萨看到劫道的这个盗贼，他为了贪爱财物的缘故，想要杀害许多众生，祸福遇害，大德声闻，独觉菩萨，啊，祸福遇着多无见业，或者他又曾要想杀害大德声闻，声闻圣的，还有独觉圣，就圆觉独觉之类的，所以中圣菩萨就是大圣、小圣、大圣、中圣，大圣、小中大三圣的圣者，想要杀害这些圣者，祸福遇害都无预测，都无经验，或者想要，又者想要造作许多无间地狱的罪业。这位菩萨见世事业，见世事业发心思维，他就发心这么想，思维一番，想念一番，我若断彼恶众生命，多那若伽如其不断无间业尘，当受大苦。我假若断绝那一位造恶众生的生命，堕落那落下就地变，如果不断绝他的生命，对方的无尽罪业就会造成，当然会受到重大的痛苦的果报。我临杀彼堕那落下，终不令其受无尽苦，我宁可杀害对方堕落那诺迦地狱去受苦，终究不使令对方受到无尽罪业的痛苦。如是菩萨亦要思维，于彼众生为当哀故，生生惭愧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。如此这位菩萨，他作意心要好好的想念一番，对那位恶劣众生，为了他将来的缘故，深深的升起惭愧之心，不会自己认为，哦，我这么做很有功德的，啊，那么反复的思维之后，确实了知对对方是有利益的，所以升起惭愧心，啊，于是他就运用怜悯对方的心而断绝对方的命根。由此杀生的因缘，对菩萨界来讲，不但无所违犯，不但没有违犯， 违背毁犯，而且会升起许多的功德。下头就解释一番，此则大悲真善存以待苦之心而行杀业也。这个完全是广大的悲心真善的情形，纯粹用待众生受苦的心而实行杀害众生的这个事业。生生惭愧，明其不至以为功能，生生的升起惭愧心，说明他不会自己认为，哦，我这么做有很多的功能得用的。以灵敏心，明其实无一念嗔恨，故虽甘受犯戒之罪，而究竟无违犯耳。并用灵敏之心，说明他实实在在就没有一念嗔恨、愤恨、嗔恚、愤恨对方的心，所以虽然甘心纳受犯戒的罪，然而究竟对菩萨戒却是无所悔恨罢了。倘失分未忘，或贪图功德，假缘于大事逢亏，岂能免性车恶业哉？倘若世人的愤恨未能忘怀，愤恨之心未能忘怀，或者单求图谋功德，哦，我这么做很有功能功德的哈，那么 我这么做就是菩萨的行为啊，加缘于大事，大圣就菩萨啊的这种宏大的规范，这样子的话，难道能够免除信车两种罪业吗？这番我们就解释过。那么下头就要讲到啊，这个一时口炮，一时口炮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一时就是一时而说，意性而说，意性而说也就意略而说，意处而说，一时者，一时是什么意思啊？今生造业，或者现生会受果报，或者来生会受果报，或者无量生后会受果报，这个叫做意识而说。意性而说就是意对而说，意性造业通于三性，三性就是善不善无体，不善就恶，善恶无体，这是三性。然而受报的时候唯独属于无体之性，所以叫做意性而说。意处而说就是人中造业，去六道里头去投胎，就六道轮回去受报偿还债务的情形。好，那么此杀生罪果报如何？菩萨华严二地品，华严经的二地品这么说，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恶鬼畜生，假若投生到人道当中，会获得两种的果报，一者短命，杀生的人会短命；二者多病，他有再生会许多疾病的。解曰：三途是正报，人中是余报。上杀堕地狱，上品的杀生会堕地狱，中品的堕畜生，下品的堕恶鬼。或者就着前文的三民众生，分为上中下的情形，或者就他杀心杀害众生的心，有门诺中等很自身的，很磊落的，也有中等的分上中下。或者虽然造上罪，但是殷殷勤勤的忏悔自己的罪过，就会转变成为中品下品的。虽然造作下品的罪业，他却是护课是非，就是掩护装饰，掩护自己的过失，也不知道惭愧，就会转变成为中品上品的罪业啊。所以三义互成，三种义理互相成就，事项不是一概而论的，是非一致，故业性之别，业性 在这种慈悲下，为佛穷尽而为德，成就无上佛果，他才能穷尽这个众生造业的这种道理罢了。接着持菩萨戒，护德合报，我们能够好守菩萨生这条戒，又会得到怎么样的果报呢？十善业道清源，诺利沙僧即得成就十离恼法，离恼法。那么假若十善业道清这么说，假若能愿离沙僧，我们就会获得成就十种，可以得到离开十种，可以离开烦恼的利益。第一，宇宙众生普世无畏，对一切众生能够普遍给他们无畏的布施。二，常为众生起大慈心，能够常常对众生发起给予快乐的这一层大慈之心。第三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，永远断除一切发脾气的坏的习惯气氛。四，身常无病，身体常常没有病痛。五，寿命长远，可得高寿长命的福报，活到120岁。第六，成为慧人，知守守护，可常常得到天龙八部等等鬼神的防守和保护。七，常无噩梦，心存快乐，永远没有恶的梦，即使做梦也都是吉祥如意的好梦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不但睡或者醒的醒过来的时候都非常的安详快乐。第八，灭除冤结，众冤自解，能够消灭除去其实我们那里头的冤恨心，这样子一切的冤家对头就能够化解了。第九，无恶道破，心中没有将来投生地狱恶鬼出生去受苦的恐怖感。第十，命中升天，这一生生命中了就可以升到天上去。我们就说到这，这一条戒就说到这，其他没有说的自己看一看，这样讲也算蛮详细了，是不是？还蛮详细了。哎，看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你看，我们那讲一条戒就讲了两个多钟头，那十条重戒又讲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总共才有九个钟头。好，我们就回向。好。